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6月4日，公元2001年7月2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台湾政府文化部表示，极力支持流亡藏人赴台深造就业。中共当局计划在西藏首府拉萨布德拉宫兴建一座巨型石碑，以纪念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对此各界发出舆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两度对台湾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性访问，迎来了西藏和台湾人民友谊的新发展，同时促进了双方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和增进。最近，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高伦仁钦康珠和该文化部秘书长次日屯柱受台湾政府文化部的邀请前往台湾，以官方性进行了访问。本台获此消息后，特意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秘书长次日屯柱关于受邀访问台湾一事。他表示，
我们受邀访问台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两度访问台湾时，台湾政府向台湾政府官员请示，要求为西藏的知识青年提供学习的机会。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对达赖喇嘛的请示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同台湾政府文化部取得了联系。他们认为邀请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的两位首脑一同前往台湾进行官方性访问，是目前解决西藏流亡政府文化发展的最好途径，于是我们就应邀访问了台湾。
就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两位领导首次去台湾访问时与台湾文化部取得了怎样的谈话效果一事，秘书长次日屯柱表示，
我们首次到达台湾后，为了让台湾政府文化部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西藏流亡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我们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所有学校所授予的教育程度以及教学方法等，其目的是为了今后台湾政府文化部同我们流亡政府文化部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沟通了双方的交流，并且我们还详听了台湾政府所给予的教育程度等，以便改善我们的不足之处。
就访问台湾之后，两位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领导所获得成果进行采访时，秘书长次日屯柱表示，
他其他都是他们
我们抵达台湾时受到台湾政府文化部部长和副部长以及其他有关高级官员的热情迎接和款待，同时也和台湾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台湾中山大学校长等得到面谈的机会，尤其是台湾中山大学对西藏流亡政府各所学校的优秀学生提供了机会到台湾进行深造。此次访问中山大学校长时也同他商讨了有关继续给予的帮助，让更多的西藏有志青年取得深造的机会等问题。我们还同很多台湾文化界人士取得了很好的联系。关于我们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我想由于要求甚高可能一下子不能满足，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慢慢地帮我们解决。特别是西藏流亡社会里面存在着很多待业青年，所以我们诚恳地向他们请求为我们流亡社会里待业青年在台湾提供职业训练的机会和工作机会。台方也表示今后愿意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就1997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首度对台湾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之后，台湾全国最大的大学之一孙中山大学里，每年向西藏流亡政府提供4个名额赴台深造。以后像这样的机会能否再继续提供时，次日屯柱秘书长表示，
今年的希望呢是总体教堂是白天的节目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与中山大学的校长见面后，在一同共进午餐时就谈到了这一点。他表示他将继续为流亡社会的西藏青年给予机会到台湾学习，同时对只会英语的学生提供机会学习中文，学完后并送发毕业证等。
本台记者最后采访有关他们在台湾访问期间是否与居住台湾的藏人见面，以及是否留意当地各佛学时，秘书长次日屯柱最后表示，
我们与很多居住台湾的西藏青年见了面，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台湾的形势发展和转变下，居住台湾的藏人完全联合了起来，并且建立了西藏问题协会。他们将该会的工作情况详细的向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高乐忍经看住汇报之后，得到了忍经看住的无比赞赏，并鼓舞他们继续努力向上。关于各佛学，由于只有极少数西藏僧人，所以有关详细情况我们也没有具体了解到。
中共当局计划在西藏首府拉萨布德拉宫兴建一座巨型石碑，以纪念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对此各界发出舆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多委社今天发出消息，中国当局23日表示，正计划在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兴建一座巨型石碑，以纪念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对法新社表示，此一纪念碑是对藏人的一大侮辱，因为所谓的解放实际根本是侵略。新华社报道，这座纪念碑高达35公尺，将献给人民解放军，以彰显人民解放军的崇高精神以及他们对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贡献。中国时报谢蒙儒24日综合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在电话中说，在布达拉宫建纪念碑是极不恰当的，因为布达拉宫对藏人具有极特殊的意义，中国政府这么做肯定不会和藏人处得好的，这等于天天提醒藏人他们经历过的耻辱。据新华社报道，这座纪念碑是由华东东南大学的教授齐康设计的，预计可以今年11月左右完成。而据布达拉宫管理办公室方面透露，这座纪念碑将建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据美联社报道，西藏流亡政府22日发表声明警告说，中共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上周赴西藏首府拉萨参加庆祝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的活动，显示西藏将很快由北京当局直接管辖，而非透过自治区政府进行统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部长丹增之通透露，今年5月23日前夕，拉萨出现批判当年北京与达赖喇嘛签署和平解放西藏17点协议的大字报，其副本被寄往北京的中央领导人。为此，中共还特别把庆祝解放西藏50周年的活动延期举行。为了顾虑安全问题，中共在最近一段期间下令驻藏军队采取强硬的管制措施，活动期间防卫持有居留证者和乞丐游客通通被赶出拉萨城外，城内居民必须在屋顶悬挂中国五星红旗，并被警告不得滋事，否则将予以惩罚。代表北京出席庆典的胡锦涛更在讲话中要求务必要粉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包括对在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进行斗争。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表示，强硬路线不会奏效，无助于解决藏中问题。对中国来说，最明智的莫过于与达赖喇嘛对话，透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收听由打针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宗教节日楚布次西朝山节。
听众朋友们，今天是藏历6月初4，也就是一年一度西藏传统佛教的朝山节，我们藏语称楚布次西。因为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穿着新衣，带上饮食，赶往各寺庙朝拜，念经转身之后要到野外尽情的歌舞，直到日落才返回家中。各个寺庙中的僧尼也不同往常的举行特殊的服饰活动。楚布次西的来源还要让我们回到2000多年以前，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圣地印尼边界伦比尼降落人间之后，经历了各种磨难，终于成道，并且在印度圣地波罗纳斯城初转了四地法轮，也就是四圣地。佛祖释迦牟尼初转法轮包括一切生死财生、涅槃因果、应取舍世之四圣地，即苦地、极地、灭地和道地。为了纪念佛祖的光辉业绩，佛教的发扬光大，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在天还没有亮之前就已经全家出动，开始朝圣和转山了。一般在西藏首府拉萨居住的人们，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就要到附近的西藏圣山宝瓶峰、本布里、哲蚌寺、乌兹峰、色拉斯的乌兹峰去朝圣。从拉萨出发参加转山的信众，首先要从拉萨波依库波依日居启程，第一站到达西藏拉萨有名的佛教圣地帕公嘎寺。在这座寺院的左侧就是著名的天葬台，如果这一天不是星期六或日的话，当天还可以有幸亲眼目睹西藏传统的天葬法。转山的信众在这里歇息一会儿后，继续开始转山的路程。每当这个时候，拉萨附近的圣山人如潮流，不计其数，正眼一看，仿佛一幅神话般的传说映入眼前，使人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似乎心灵得到了一次彻底的净化。据老人们叙述，在中共没有入侵西藏以前，每当在这一天转山时，必须经过的扎西曲林寺，然后抵达达登圣洞和屈丧寺，接着继续前往色拉斯乌兹峰的一座小寺院，最后在朝拜色拉斯左侧的基仓日志和普觉寺。这个时候呢，朝拜转山的人们就数目列队结成的祈祷烧香，向天空抛洒赞巴，然后下山朝拜拉萨北郊的扯吉喇嘛寺院。拜见了护法神扯吉喇嘛之后，在扯吉林卡尽情歌舞直到日落才回家。如今的楚布气息已经没有像我刚才介绍的那样浓厚了，因为自中共入侵西藏以来，对西藏的佛教进行了一系列毁灭与干涉的政策，剥夺和控制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以往西藏人民转山时所经过的寺院，现在几乎都是一片废墟了，已经没有像我刚才介绍的那样浓厚了，因为自中共入侵西藏以来，对西藏的佛教进行了一系列毁灭与干涉的政策，剥夺和控制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以往西藏人民转山时所经过的寺院，现在几乎都是一片废墟了。而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今天一大早就特别的热闹，在大成经院以及达赖喇嘛宫殿后面的哈杰日广场，汇聚了不计其数的人民在朝拜、祈祷、烧香和悬挂经幡。大成经堂里，南杰寺僧人在举行修供十轮坛城佛教仪轨，同时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学校也都放假一天。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尊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佛教节日楚布次西朝山节。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今天的内容提要。台湾政府文化部表示，极力支持流亡藏人赴台深造就业。中共当局计划在西藏首府拉萨布德拉宫兴建一座巨型石碑，以纪念和平解放西藏50周年，对此各界发出舆论。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一美刀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珍惜的列。